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7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星期四晚间在民众抗议游行近期警方执法过度导致两名非洲裔男子被警方开枪击毙期间，发生了躲在暗处的枪手开枪打死或打伤11名警察的事件，其中4名警察已被证实死亡。达拉斯市警方负责人星期五早间表示，涉案的3名嫌疑人目前已经在押，警方目前正在同第4名嫌犯进行协商。这第4名嫌犯正躲在达拉斯市中心一个停车场里，地点就在星期四举行的民众抗议游行活动附近。达拉斯警方负责人布朗说，这第4名作案嫌疑人还在同警方的交涉过程中，说他藏身之处及他所在的停车场以及达拉斯市中心到处都是炸弹。他还说，最终的结局马上就要到了。美国驻韩国部队一位主管官员和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星期五在韩国首都首尔联合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正式宣布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计划，用于抵御平壤方面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研发。美国驻韩部队高级官员凡德尔将军在会上说，北韩继续研发弹道导弹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背其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这一局势要求作为盟国的美国和韩国两个国家共同来确保我们将具有捍卫权益的能力。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柳基胜在会上说，美韩两国的工作组已经证实了萨德系统在军事上的有效力，目前正在着手准备为两国国防部长提供最后的涉及到最佳部署地点等细节的方案。他说，在选择最佳地点的时候，考虑到因素既包括有效力，也包括环境、健康以及安全等因素。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发挥区域领导能力和对朝鲜的影响力。此前，中国外交部反对美国对朝鲜人权方面问题单方面采取的制裁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7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持美国最近宣布的有关朝鲜人权的经济制裁决定。他说，我们坚持指明这些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的决定，中国方面无论有什么反对，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克里星期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记者会时谈到，中国参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至关重要。他说，我每次访问北京，在与中方的每次对话中，我们都强调中国在改变朝鲜行为和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处理朝鲜核项目的重要性。台湾星期四晚间10时许，在松山火车站发生一起铁路火车爆炸起火案，台湾方面随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并于星期五锁定一名重大涉嫌男子。台湾媒体报道说，嫌疑人名叫林英昌，年纪在55岁。星期四晚间发生的这起爆炸案造成25人受伤，有关详情警方将稍晚公布。被称为尼伯特的最新一股强台风星期五登陆台湾，迫使15000名居民转移，并已迫使500多次航班被取消。台湾中央社说，强台风尼伯特是星期五早晨5点50许从台东市登陆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对付讨厌的飞机场安检。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看看现在经济情况下最好投资什么。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行迹可疑。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Every time I go to China, I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The security checks are the worst. You hav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hat, remove your belt, and I end up feeling like a criminal.
Yeah, everyone hates airport security.But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Also, are you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 look suspicious with that beard?
What? My beard is awesome.
其实呢，说起机场安检，我也一肚子牢骚。不过呢，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hiccup. Hiccup is spelled.H-I-C-C-U-P, hiccup.
Hiccup, 打嗝,可以引申为小障碍,小问题。
Google's Gmail had a significant service hiccup earlier this year.
谷歌电邮 Gmail 今年早些时候曾出现过服务大规模中断的情况。美国邮政总局今年先后两次支付不起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费用。
These two incidents are not temporary hiccups for the postal system.
这两次拖欠情况并非邮政系统遇到的暂时困难。
Apple's Map app had some hiccups when it was first released.
苹果的地图应用刚刚推出的时候曾遇到了一些磕磕绊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ccup. Hiccup. Hiccup.
这个好玩哎，我还不知道 hiccup 打嗝还有小障碍的意思。那我也来造个句。After an initial hiccup in submitting my time card, I finally got paid!
Woohoo! That means you're gonna buy me lunch, right?
Sure, 午饭我来请。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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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Wait a second. You have never been so generous to me. What's going on here?
Nothing's going on. I just want to treat my coworker to a nice lunch. What's wrong with that?
I definitely smell some funny business. I guess I'm going to pass you up on that.
胆小鬼。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unny business. 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4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一直觉得我的邻居看起来很可疑，他年纪轻轻又没什么正经工作，可是却开着一辆豪华轿车还有一艘游艇。后来我注意到总有人上他家做客，而且这些人都是过半个小时就出来。这种可疑的情形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unny business. Funny is spelledFunny, and business, business, funny business, funny business.
这两个词大家都应该很熟悉。Funny, 滑稽可笑的 ,business, 生意、事情。连起来 ,funny business, 意思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指的是非法的或者不合道德的。
After seeing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from the neighbor's house, I began to suspect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taking place.
看到我邻居家老是有人进进出出，我开始怀疑他们在进行什么非法交易。居然被我猜对了。一个月之后，警察就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原来他在做毒品交易。幸好这不是个暴力案件。而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来看看这名记者为我们讲述的一场犯罪情况。
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 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这段话是说，警察知道这个坏人身上带了枪，很危险， 他最终抓到他的时候，警察告诉他放下武器，并且把手放到脑后，还警告他不要耍任何把戏。很明显，如果他有任何举动，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警察的顾虑是对的，很多犯罪分子都会在他们的衣服或者鞋里藏另一把枪，这就是为什么警察需要随时保持警惕。
The cop needs to remain cautious in case there's any funny business.
为了防止坏人耍把戏，警察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警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 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上面我们说到 funny business 除了指非法的事情，还可以指不道德、不合理的行为。下面的例子就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Recently, Paula's husband was busier than ever and had to go out of town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to wonder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 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这段话是说，宝拉的丈夫最近比以往都要忙，而且每个月都有一个周末要出差去跟客户见面。宝拉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久之后，她发现丈夫在用信用卡购买女士珠宝和内衣。原来她跟她的秘书有一腿。女人的第六感通常特别准，就像上次我带我的前男友回家，我妈妈就特别不喜欢他，她觉得这个人看来不够正直。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们竟然一起看到这个男人在跟别的女生约会，可真不怎么样。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aula's husband was having to work late more and more. Then, he was expected to spend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away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wondering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 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unny business， 意思是非法的、不合道德的行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Ugh, it would be awful to find out your husband or wife is cheating on you. I'm so glad I don't have to deal with that kind of funny business.
Well, I don't think you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Mike. 你姐姐不是都说了吗？你们家娶不上儿媳妇啦。
Hey!
I'm kidding. Yeah, I hope that never happens to either of us.
Well, I think your best bet is to make sur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ouse is based on good communication.I feel like if people would just talk about what makes them angry, as opposed to bottling things up, everyone would be a lot happier.
True. You also mentioned another good word, best bet. 咱们来看看这个词该怎么用。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best bet. Best is spelled B-E-S-T, best. Bet is spelled B-E-T, bet.Best bet.
Best bet, 意思是最好的选择。投资业界人士说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从长期投资来说，股票依然是最佳选择。银行业专家说
Credit union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consumers.
对消费者来说，信用合作社依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在美国目前这种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太好找的大环境下，
A college degree is still your best bet for getting a job and a decent pay.
拥有一个大学学位依旧是帮大家找到一份工作、得到像样收入的最有效手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st bet, best bet, best bet.
What do you think is our best bet to make our show go viral? I think we need to interact with our fans more on Weibo.
Well, that leopard print dress you have might do the trick.
Stop it!
Okay. Actually, I think our best bet is to use social media more effectively by posting more practical language points every day, as well as interacting with our fans more.
Well, lucky for us, I'm the office social media expert.
Yanglin, spending all day on Facebook when you should be working does not qualify you as an expert.
What? That's you. You had better get wise to who is in charge here. Otherwise, I might have to bring you back to heel again.
Okay, speaking of get wise to, now let's get wise to the meaning of this idiom.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有个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这工作以前可是个肥缺，经常用公款吃喝旅游。可好景不长，这种挥霍公款的行为被发现了，他被调查机构请去喝茶了。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et wise to。 Wise is spelled W-I-S-E. Get wise to.
Wise, 形容词，是明智的意思。
Get wise to
是知道、了解到的意思。
The investigators began to get wise to the reckless spending of taxpayer money.
调查人员开始察觉到挥霍纳税人钱财的行为。在下面的例子中，也有一个人像我的朋友一样，没法继续过舒服日子了。
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 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and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he beca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部门太大了，所以没人注意到弗雷德经常星期一的时候不在办公室。不过后来，老板开始星期一召开员工会议，很快他就发现了弗雷德经常不在的情况。从那以后，弗雷德再也没逃过一天工。不来上班，旷工，他胆子还真大。不过说起来，办公室里经常有些人偷偷上网买东西，或者网上聊天。
Then they act shocked when their supervisors have gotten wise to them.
当他们的领导发现他们的这些小动作时，他们往往会吓一跳。好的，再让我们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and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she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我有一个好朋友交了个新男友，这人看上去随和幽默，绝对是个好男人。可有一次，我朋友无意间发现这男人手机中有不少的暧昧短信。
When he knew that she was getting wise to his deception, he stopped calling her.
这个男人知道我朋友已经察觉到他不忠的行为后，就不再联络他了。所以说，看人不能光看外表。当然，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光听商家的花言巧语。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 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太太是个聪明的消费者。他经常会留意那些把自己标榜得很健康，但其实含有大量脂肪、糖或化学成分的商品，以及那些声称很实惠，其实很不划算的东西。一旦识破这些商家的把戏，他就会去网上写博客揭露他们。他不想让其他的消费者也上当。其实我们要感谢这种热心人，我们小区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定期给所有的居民写信，告诉大家社区的最新动态， 以及地方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Thanks to these people, I've gotten wise to all kinds of recent decisions by my town council.
托他们的福，我们对镇政府近期做出的决定都有所了解。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 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et wise to， 意思是知道、了解到。好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I can't wait to fly home for 春节 this year. It's been almost 5 years since I've been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5 years? Man, that's a long time. It's always ni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but the flight to China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Oh, tell me about it. The security check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it's such a hassle. 这两天我就在琢磨呢，怎么带两台苹果电脑回去呢？
Well, you can give one to me, and I'll bring it back for you, whenever that is.
你又开始做梦了。But I'd better get wise to the new airport and customs standards before my trip.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telling her coworker Jonah about what happened on her trip back home.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Lisa 从美国出差回来，同事 Jonah 问她此行的情况。
Lisa, you're home. Nice to see you. How was your trip to America?
The trip was good, but boy,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I was standing in line for over 2 hours.
Oh, that's a long time.
You said it. They made me take off my shoes, take off my hat, remove my belt, and then they still frisked me. I felt like a criminal.
Well,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Lisa 抱怨美国机场安检麻烦。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意思是惹人烦恼的事情。脱了鞋帽解了腰带不说。
They still frisked me.
安检人员还是搜了他的身。Frisk is spelled F-R-I-S-K. 意思是搜身。不过 Jonah 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小心总比出事要好。
Yeah, but I'm not too sure they're making us any safer.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She was at least 80 years old. There is no way she could be a terrorist.
Yeah, well, the U.S. government says they're doing random searches. So, if you are the fifth person to walk through security, you'll get searched.
But isn't that sort of ridiculous? What if the fifth person is a pregnant mother with a small child?Are they really very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terrorism?
Maybe not, but the government says it's the only fair way to do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say they are doing racial profiling.
Lisa 说她看见一个老太太也被搜身。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Pat down 和 frisk 一样，也是搜身的意思。Jonah 说这是
random search.
随机抽查，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人觉得安检人员是在
racial profiling。
什么叫 racial profiling 呢？
What's racial profiling?
Racial profiling means singling ou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for special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if a security agent only searches people who look like they are from the Middle East, that would be racial profiling.
But not many 80-year-old great-grandmothers are terrorists either.
I see your point, but it's hard to know how to do the searching fairly. Should we stop everyone who has a beard?
No, of course not. But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han making me wait for more than 2 hours while they search the inside of my shoes. Do I look like a terrorist?
原来
racial profiling
就是把某个种族的人作为调查目标，有歧视之嫌。这里所说的 to single out someone 就是把某人单独挑出来的意思。周南说，虽然随机检查有它的缺点，但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公平的办法。 Lisa 似乎并没有被说服，我们下次继续听。
It's really hard to single out who poses a real threat, though. I agree that U.S. airports sometimes go overboard with these security checks. Sometimes they'll even stop pregnant women.
But it's possible that she's hiding something in her belly. Well, actually, they're strict with everybody. Last time when I entered the U.S., the customs officer made me list all the courses I was taking at graduate school. And then the security officer asked me to open my suitcase and check the items one by one.
Tell me about it. But again, 9/11 was such a real shock for our nation.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没错。好了， Lisa 还在跟 Jonah 抱怨这些麻烦的安检，咱们继续来听吧。
礼节美语。
Lisa 向同事 Jonah 抱怨美国机场安检太麻烦。 Jonah 解释说，
Anyone could be a bad guy.Remember that guy who tried to blow up a plane with a bomb in his shoes? He got through security too easily because he had a UK passport.
Yeah, these days it is hard to know who to trust. And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Yeah, 9/11 changed America in a big way. 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Maybe too freaked out.
Jonah 说，人不可貌相，现在谁都可能是坏人。 Lisa 表示，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就算美国的保护措施确实有点过分了，也还是可以理解的。Jonah 说，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
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I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attacks on New York and the Pentagon were a real shock.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It was only a 5cc bottle, but they said it could contain some kind of explosive material.
Yeah, no liquids are allowed. They even confiscated my tiny scissors.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for a 5-foot woman like me to hijack a plane with tiny scissors.
But as they say, rules are rules, no exceptions.
Jonah 说，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美国的预防措施可能确实有些过分了。
Overboard is spelled O-V-E-R-B-O-A-R-D. Go overboard.
意思是过头了。Jonah 就曾被迫扔掉一小瓶刮胡水。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Lisa 的小剪刀也被没收过。
I was going to complain to the security personnel, but they looked so serious and scary.
Yeah, you don't want to complain because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Just try to be as cooperative as possible.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Well, I hope someday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will be gone and we can travel without all these hassles.
I'd like that too, but don't bet on it. I don't know if terrorism i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 guess I'd better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then.
That's probably the wiser choice.
Jonah 告诉 Lisa, 抱怨也没有用。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另外，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如果你找麻烦，他们还会把你抓起来。看起来，只要恐怖威胁不消失，就只好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学习如何在麻烦当中生活吧。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这简直就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呀。I think I just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 hassle of working with you.
Hassle indeed. You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without me in this offic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星期四晚间在民众抗议游行，近期警方执法过度导致两名非洲裔男子被警方开枪击毙期间，发生了躲在暗处的枪手开枪打伤或打死11名警察的事件，其中5名警察已被证实死亡。达拉斯市警方负责人星期五早间表示，涉案的3名嫌疑人目前已经在押，警方目前正在同第4名嫌犯进行协商。这第4名嫌犯正躲在达拉斯市中心一个停车场里，地点就在星期四举行的民众抗议活动附近。达拉斯市警方表示，在押的3名嫌犯当中有一人是女性，警方还表示，在押的嫌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明他们是为什么要针对警方展开袭击。警方表示，发动袭击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美国驻韩国部队一位主管官员和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星期五在韩国首都首尔联合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说，他们正式宣布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计划，用于抵御平壤方面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研发。美国驻韩部队高级指挥官凡德尔将军在会上表示，北韩继续研发弹道导弹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背其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承诺。这一局势要求作为盟国的美国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共同来确保我们将具有捍卫权益的能力。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柳基胜在会上说，美韩两国的工作组已经证实了萨德系统在军事上的有效性，目前正在着手准备为两国国防部长提供最后的涉及到最佳部署地点等细节的方案。他说，在选择最佳地点的时候，考虑到的因素既包括有效性，也包括环境、健康及安全等因素。萨德系统的设计旨在用于在敌方弹道导弹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将其成功拦截并予以摧毁。到目前为止，这一系统已经被证实针对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有效。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发挥区域领导能力和对朝鲜的影响力。此前，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美国对朝鲜人权问题单方面采取的制裁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7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持美国最近宣布的有关朝鲜人权的经济制裁决定。他说，我们坚持指明这些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的决定，中国方面无论有什么反对，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国防部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通过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克里在基辅出席记者会时谈到了中国参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至关重要。他说，我每次到北京，在与中方的每次对话中，我们都强调中国在改变朝鲜行为和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处理朝鲜核问题的重要性。我昨天和中国外长通了电话，美方希望我们能如过去几个月那样继续合作，特别是像在达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做的那样。中国在这一决议中加快步伐，在改变朝鲜行为方面增强了自身的行动。台湾星期四晚间10时许在松山火车站发生一起铁路火车爆炸起火案，台湾方面随即成立专案组，目前已经锁定重大嫌疑人。该嫌疑人名叫林英昌，年纪在55岁。星期四晚间发生的这起爆炸案造成25人受伤，有关详情警方稍后公布。被称为尼伯特的最新一股强台风星期五登陆台湾，使15000名民众转移，并已迫使500多次航班被取消。台湾气象局报道说，这次强台风尼伯特瞬间阵风超过17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七月七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2016年年初的一场台湾大选，让国民党再次尝到失去政权的败绩。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改革的可能性？国民党的未来又会走向何方？这是许多关心台湾政治的人士在探讨的话题。曾经被视为国民党内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在上个月底被国民党以言行不当开除了党籍。敢言直言的杨伟忠究竟是国民党的叛徒，还是一位改革者呢？在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杨伟忠先生来到节目的现场，要就他的政治理念、经历，还有对国民党以及台湾政局的看法来和您进行交流。我们先来欢迎杨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杨先生，我们知道6月28号这一天呢，这个国民党的中央考纪会，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呢？它是以损害党的声誉，恶意的攻击党，以致损害党的利益，把您开除了党籍。您对于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意外吗？或者失望吗？
其实没有意外，也没有失望啦。那其实我也不会再对他开除这个事情多批评。那因为国民党也做出了选择，那我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这个发展到这里也不能说很意外这样子。
是，很多国民党内对您有很多的批评，还有一些不满呢、啊。那么认为，甚至有人说您是国民党的公敌，是叛徒。那么您在党内一向都是非常敢言的，提出很多的看法。您认为为什么国民党内会有这么多的不满的声音呢？那么这些批评它又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既然我批评国民党中央目前的一些做法，那包括我自己在1月16号选前就已经提出，所以我的被批评其实在选前就被一些人批评。那国民党如果要走向多元言论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互相的一个批评，就像正常的民主政党一样，有一个路线跟政治理念的讨论，所以我不会觉得被批评是不对的或者是冤枉的，只是。可以尽量不要用公敌或者是叛徒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好像回到文革时代了，就是说大家理性的来辩论说怎样是对国民党好，怎样是对台湾社会好的。嗯
哼，我们就来看看啊，您这个主要提出的国民党改革，这一直是您一直在党内希望坚持的，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说要把中国国民党改名去中国，改名为国民党。那么另外呢，您提到要彻底处理国民党的党产，还有国民党全面走向民主化。我们就先来看看，或许我们很多在中国的观众朋友也很好奇，为什么您会主张中国国民党要去中国化，要把中国字拿掉呢？
其实我从来没有使用去中国化这四个字啊，当然但是会被这样解读。其实国民党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与时俱进，国民党的传统的党史喜欢讲它的一个道统，就是新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你光是看这个演变就知道国民党的历史上就不断的因为形势来改名嘛。那所以最初出现的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这个政党或改组的政党，他跟宋教仁就叫国民党，不是叫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是到了这个后面1919年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国民党要不要符合台湾现在社会大家的民心，大家的一个潮流。毕竟在一个台湾这个本土社会里面，你被冠叫中国这两个字，会有很多它一定的包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超越这个统独台湾中国这个包袱，我们就立足于国民党发展的这个社会，所以那立足于国民大众，所以我们就叫国民党。
嗯，我们也知道国民党一向强调说要恢复核心价值，可是很多人包括您自己也质疑，到底什么是国民党的核心价值？您的看法？
国民党核心价值如果说最初的话，恐怕就要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重点就是说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怎么样在台湾 符合台湾社会的现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权的问题，国民党的始终被大家认为是不够民主化。那另外一个是民生的问题，国民党始终被认为跟财团权贵走得比较接近。那所以说在这两个议题上都被认为背离了三民主义嘛，哈，就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那如果要回到这个国民党的创党理念，那其实就要讨论民生民权的这个问题，在现在全球化时代里面，怎么样落实到台湾社会？怎么样检讨过去八年执政的政绩？
嗯哼，您刚提到了国民党不够民主化，当然推动国民党的全面民主也是当初您的一个改革的要点之一哦。您认为国民党内不够民主化的关键在哪里？它的障碍在哪里呢？
因为国民党是从威权时代走过来，它过去是一个独裁的政党，它想要民主化过，但是没有彻底进行过去。所以里面第一个没有民主文化，第二个没有民主的制度，那第三个呢，党员的成分其实跟这个社会的是背离的，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党部占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跟台湾社会的实际是不符合的。我觉得都是国民党民主化的一个障碍。
是，我们来谈谈您个人。或许我们有很多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对您不是很熟悉啊。其实您从大学时代就投入了学生运动，那么后来也加入很多的这个劳工运动，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先驱了，也是一个领导者。那么很多人对您当初选择加入国民党非常的震惊，觉得这个好像跟您给人的感觉印象不符合。那么甚至很多人质疑说，您是不是为了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跟我们谈谈您从一开始这个加入学生运动，在社会运动阶段，您当时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加入国民党？
对，这当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个人当然也都得面对。所以我这趟来美国也是说，过去在国民党这个经历做得不够的，做得不够好，都应该反省检讨。那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当时是在1980年代后期，民进党建党，然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出来的时候被启蒙的。那当然希望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新的一个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的理想。那但是我觉得台湾社会的确面临到一个问题是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这是一个当时很多人的一个诉求。
嗯，
但是国民党毕竟在台湾有45%到55%的在过去啊的支持者，那怎么样跟这些支持者对话？那国民党能不能够变得更多元、更进步、更改革？那所以我觉得当时有这个机会说一起让国民党变得更进步一点、更多元一点。虽然我不认为党领导刚才的那个时候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尽量让这样的一个承诺或者这样一个许诺弄假成真。所以这是当时加入国民党的一个考虑，就是让国民党更多元一点、更进步一点。那我也必须承认，这个的确会引起来很多的争议。那过去这么多年来，3-5年来做的也不够多，那这都是可以检讨跟反省的。
那您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您觉得当初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被开除党籍之后，国民党的规定是6年以后才可以申请恢复党籍。您有可能重新回到国民党吗？
其实很多人问会不会后悔，其实这个不是后不后悔的问题。我刚刚讲，因为一定做出这个选择，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所以我觉得重点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对过去这段经历做得不够多、不够好的反省检讨。第二个部分是，我不会再回去国民党。这不是因为6年或3年的问题吧？因为其实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觉得要开始下一步。所以其实真的不会考虑再回到国民党，回到中国国民党去。
那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像民进党或其他所谓的第三势力政党，像时代力量政党这些其他的政党？
其实的确有很多朋友在民进党里面，或在时代力量里面，当然也有在亲民党里面，那也都有些接触。可是我觉得刚被开除，现在就去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并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而是接下来做什么事的问题。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希望在过去关心的分配正义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党员以及对历史有兴趣这样的一个工作者的一个角度来关注转型正义的问题。党籍倒不是我现在考虑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未来会有一段时间得面对这个问题。
是，您刚提到转型正义，我们知道这个总统蔡英文他在就职典礼上的一个就职演说也非常强调所谓的社会正义、转型正义。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您未来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要来监督民进党在这一方面吗？您会不会也同样的对民进党的一些做法提出您的批评和看法？
我想一定是这个样子。那第一，要给民进党一点时间，他现在上台一个多月。第二， 我们还是得希望民进党落实他自己的承诺啊，就是他蔡英文其实蔡英文总统在大选过程当中其实相对相当负责的提出了很多的政见，不管是长照的改革、劳动的改革，包括转型正义的议题，那怎么样来落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一本初衷来进行监督，这个毫无疑问。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您邀请的是国民党的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谈谈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未来的发展还有它的走向，以及对台湾整体政局的相关看法和想法。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或许我们今天的号码仍然有些问题，因为我们在昨天就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哦。不过我们可以请观众朋友们继续的来尝试，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来收看我们的网上直播，同时通过我们的网站讨论区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几位在网上的观众朋友们啊，他们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哦。那么这一位呢，刘姓的观众朋友，他是提到了说，这个想请教嘉宾，中国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实际上，我们在下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就两岸关系还有中国的民主来进行探讨。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得到稍后再来进行讨论。我们继续聚焦在台湾的这个政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第二个问题，是一位刘先生所提出的。他说，上个世纪的国民党似乎有些黑社会的影子，蒋介石用人的时候也非常看重对其个人的忠诚度。想要请教嘉宾的是，21世纪的国民党是否依然是要求党员对他的忠贞呢？您的看法？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大概都希望他的党员对党的一个方向这个政策是忠诚的啦，或者是说至少是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这个还算正常。但重点在于党的路线、党的信念、党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一个民主的讨论，有没有一个民主的决策，有没有一个多元的思辨，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国民党缺乏的其实不是党员忠不忠诚的问题，我觉得把方向导到就是说党内有一些讨论的时候说啊，你不够忠诚，你是蓝皮绿骨，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党真正需要，尤其是国民党特别需要的是一个多元的对话、路线的辩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那事实上洪秀柱主席在之前当选主席之后也说党要进行路线的辩论，好，那我们当然虽然现在离开了，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够落实这个部分，这才是一个民主政党的一个活力的跟一个生机所在。
嗯哼，确实您曾经啊批评到这个洪秀柱，提到说这个洪秀柱在国民党担任这个主席啊，国民党焉有生机啊，能不能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为何您会提出这样的看法？您觉得现在的国民党它在路线上面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它未来的走向有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危机？
我觉得洪主席的部分有三个部分啊，我觉得最小的部分是他用人的部分，就是他用人的其实用了一些很争议性的人，不管是涉及选罢法的争议啊，不管是在这个社会他的声望或者他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素养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了。那这样的一个用人的格局当然会让党内担心说到底国民党会往何处去，那这还是小问题，也是国民党内部的家务事。一个大的问题是说洪秀柱的两岸的主张他讲过几点，第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第二个所谓一中同表，
一中同表，
那两岸和平协议，那包括他更强调跟大陆的这个国共平台、国共论坛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其实都会让台湾，尤其是台湾的青壮时代，就是20岁到40岁的这个时代，对国民党的疑虑、对国民党的不满以及对国民党的这个不信任啊，其实是无法下降，只会更上升的。因为台湾社会的方向就是走向本土化、走向台湾化，那你的主张如果这么严重的背离台湾社会，尤其是还拿出上个世纪中70-80年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样的东西，其实跟台湾社会是严重脱节的，你真的没办法说服台湾的民众。那我觉得第三个部分是洪秀柱他其实洪主席他一直把台湾的公民运动把它片面的说成这就是民粹的一个运动，不可否认的就是社会运动里面有些东西是该被检讨的，可是反核的运动、环保的运动、劳工的运动，你看国民党在野之后也被迫必须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当你一直批评说公民运动是民粹的时候，其实你就脱离了两个，第一个是 公民社会对台湾社会改革的一个要求，第二个是公民运动所讨论的议题都是在全球化时代里面这个新的时代所面对新的课题，你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它，表示你对新的课题没有掌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向都是很危险的。那尤其关键的一个部分是他对党产到现在为止是抱持一个固守的态度，当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希望党产归零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要针对党产条例在立法院内进行焦土抗战，这个第一个是社会没办法接受，第二个是党内会的分裂会更大，因为你等着逼着那些要面对民意的民意代表去做背离民意的事情，那等于是把他们逼上了政治上的死路，那这样的一个坚决捍卫党产的做法，事实上会扩大这个国民党内部的裂痕。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洪秀柱主席在两岸方面的论述，其实是您最担忧的一个部分。那么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台湾现在的社会，恐怕已经不是一个大家所需要或能够接受的。那这点也让我想到，很多人说台湾现在的年轻世代啊，那么特别在今年大选，很多人提到的手头族，那么大家都说他们是天然毒的一代。但是就在今天，洪秀柱特别又提到，他说不是所谓天然毒，这些都是人造毒。您的看法呢？
其实当台湾这个社会或海外出现台独运动的时候，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说这是美国人策动的，这是日本人策动的，所以当时有所谓这个美国帝国主义操纵的台独，或者是皇民化的台独。可这一路走来你就发现台独根本的原因在台湾的社会，在台湾社会内部人民希望有一个自主的追求一个自主的道路。那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在中国对台湾的一个打压，当然过去有国民党的专制的统治，所以一直强调说台独是外因造成的，其实是忽略了所谓天然毒或者台独运动台湾社会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一直去强调外因只会让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越来越脱离本土社会。
好的，我们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在电话线上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就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们。很高兴您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线上啊，我们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在线上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刘先生
我听到了、啊、
哎您好，请说。
啊，在我对这国民党的党史啊也有一定的研究，反正就是不算太深吧。我看国民党到现在混到这种地步，关键是人民不团结，国民党内部丧失了信仰，有一部分人入党是奔着入股的思想，哎，并不是说相信三民主义。就像刚才这位严先生，国民党你在这去了中国你还有什么，你不成了占山为王的贼寇了吗？哎，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习近平说反对台独，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习近平讲的是正确的，但是大陆的有些媒体呀、啊却把反对台独寄希望于国民党身上。你像福建卫视有海西金刚县有个姓叶的主持人，一讲台湾形势，案头摆到国民党的老三报，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旺报，是吧？在国民党台湾有那么多报纸，保住这个老三报跟文革的老三篇一样，是吧？反对台独靠什么？靠大陆有实力，而且要台湾全体人民不要把反台独架在国民党这个古老的战车上。连邱毅这个政客都说国民党已失去民意，为什么要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大陆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至于说台独什么天然毒啊、人造的毒啊，刚才嘉宾说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台湾在这个夹缝中生存，这是产生台独的一个重要原因。怎么解决？还是寄希望于两岸的人民，尤其年轻人多交往。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就想请杨先生针对这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回应？
其实说到底还是真的就是台独与否或两岸到底未来怎么走，真正重要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民主的立场，其实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一个选择。那 也要相信台湾人民的一个选择。那用一个打压的方式其实是没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是非常非常清楚。
是，我们也知道最近在两岸当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少的事件，稍后我们在下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与观众朋友进行探讨。不过我们也想接听，继续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当中，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哎，我首先想这个知道一下这个杨忠伟先生这个开除党籍啊，这个事情我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惯常的一种做法。这个另外我想，这个他具体开除党籍的时候是投票开除啊，还是谁，比如说是这个党的主席说给开除就给开除了，他这个有没有一个程序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这个知道这个，就是说您说这个反对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把这个中国去掉，这个我倒是有点另外一些看法了。因为这个我想啊，这个台独的这个出现也好，什么出现也好，是因为大陆这方面它不民主不宪政。我觉得比如现在这个台独也好，现在又出现港独了，这些个东西都跟这个大陆的这些个专制的做法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如果台湾人民也好，香港人民也好，都是希望这个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宪政的一个社会的氛围，一种制度当中。这我想这个我想就是这么样一个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这个国民党呢，他这个说中国国民党，但是你没有具体的做法，你针对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情况，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你没有，就是说你把你的民主要是做出来以后，给台湾人民看一看。我在大陆也有这种民主宪政的影响力，我觉得台湾人民还是会拥护你的，中国人民、大陆人民也会拥护你的，对吧？
好的，我们谢谢您。
应该不光有这个，不光有这种想法和这个名声的表现，还应该有这个具体的做法。好，我先说到这
儿。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我想就先请杨伟忠先生来进行答复。这个开除党籍是这个国民党中央考纪会表决的啊，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过程。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刚刚这位张先生想要提的，就是他认为台独的出现是与中国的不民主是有极大关系，也有人说与中国的极左派的一些做法导致台独的这个不断的出现。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了哈，但是民主当然是一个问题。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个宣传或大中华这样的一个思想，对台湾人来讲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甚至越来越反感，这当然也都是重要的原因。我说拿掉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个字，不是说国民党不要去面对两岸的问题，不要去面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国民党如果在台湾还要茁壮发展，就要主动的摆脱统独的争议啊，摆脱中国与台湾这样的一个争议，那回到人民大众的立场。所以国民党当然也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中国的民主。好的，那个当然那个首要的出发点是在于中国的民主跟人权，如果这个有前进的话，对台湾的安全跟对台湾民主是有一定的更多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关注中国的发展，这个是国民党也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国民党不会选择这样子。
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暂时讨论到这里。那么我们也知道啊，今天是这个七七事变79周年的纪念日，美国之音呢在最近推出了我们的穿越1945纪录片的电子书繁体版，要带大家一同来思考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那么有兴趣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前往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的网页，来点选美国之音丛书栏目，下载我们的 PDF 档案，或者是以 EPUB或者 iBook 的格式在您的移动装备上来阅读。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国民党的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我们已经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